休息禅定是很重要的，因为禅定就是心的专注与坚定。如果只是专注于在禅那中寻找快乐，例如色界禅、无色界禅，这种禅修方式在佛陀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些想从苦难中解脱的人，认为这种禅修能让他们的心从苦难中解脱，因为禅定能让我们避开各种所缘。因为如果我们去感知这些境界，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去接触，或者接触到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境界时，自我感就会升起。一旦感知，自我感就会立即升起，然后随之而来的是快乐与痛苦。但是如果正念和智慧的力量很弱，心就会随着这些情绪而跑。当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时，就可能升起心理方面的疾病，例如抑郁症。如果再严重下去，就会升起想离开这个世界的念头，这就会产生邪见。但是喜欢和不喜欢的本质也会升起和消失。如果我们得到足够的休息，就还能与这些情绪对抗。这表明智慧仍然很弱，这也称为心随着世俗的潮流。我们在这里修行的禅修是镇定，这不是一种逃避感官对象的定。镇定是以正确的方式，有坚定的意念。正确的专注包含利益，以升起智慧。最初，佛陀修习禅定，但那是一种沉浸于禅那的禅定。他原以为一旦修行达到最高的层次，就能获得解脱，但结果发现，无论境界多么高，无明仍然存在于心中，自我也仍然存在。佛陀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又去折磨自己的身体。在折磨身体时，他没有入禅，但是他有禅那的力量。他观察痛苦的感受，他认为看到痛苦的感受，他就会证悟并找到真正的快乐。但他无法证悟，所以他开始修习另一种禅定，即了知入息和出息的禅定。就像他7岁时，父亲去参加第一次犁田仪式时所做的那样。当这样修习禅定时，会升起奇妙的境界，升起智慧，能够意念过去世的宿命智。当修习达到圆满时，便会升起内观智慧 Vipassana Panya。 这就是镇定，看见了吗？使人轮回生死的因素，就在于无明、可爱和直取。就在那里，他证悟成为正等正觉，他摧毁了烦恼。所以正是在处这里，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如果在一天之中升起处、受、可爱与直取，就必须警惕。在我们休息禅定之后，心能够很好的安住，于是身轻心轻。一开始可能有一点难，我和你们在家人一样，那时当我休息禅定时，我的心很凉爽，身体轻盈，感觉我的身体一点重量都没有，感到很舒服。但后来又停止了修行，心又随着各种情绪跑。 后来再次看见痛苦，又回来继续修行。看见痛苦时，就会想，为什么这颗心这么混乱、不安，充满忧虑与担心？所以我闭上眼睛观察，为什么我的心这么燥热？我打坐才两分钟就睁开眼睛，以为已经坐了很久。你看到了吗？观察一下，为什么这颗心这么热？它就像一团火。这叫做心已经不正常了，心已经很热了，它已经有了业报。于是就想，我不是曾经能够打坐修行吗？忆起自己曾经修习禅定，心是清凉安定的，那应该是一个好的方法。于是就重新开始修习，后来心渐渐变得清凉安定，禅定升起。这时我下定决心持守五戒和八关斋戒，在佛日时手持八戒，像你们在这里一样来到寺院修行，听闻佛法，升起智慧。当我听到龙普查的开示时，我升起了智慧，一切色法和名法都不是自我，万事万物只是约定俗成，只是名称而已。我们这个身体不过是被称为男人或女人，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心几乎进入了法流，它变得明亮，喜悦升起，持续了三天三夜，体验到佛法的不可思议之处。我其实并没有想到智慧会升起，因为我当时只是正在训练正念与禅定而已。有些日子我能做得到，有些日子我做不到。哪一天做不到时，心也会有些混乱，但还是忍耐着继续努力修行，慢慢的也就见到了真理。这称为升起九种内观智，是一种看到所有人都正走向衰老、疾病与死亡的智慧，它运转得非常快。如果我们看得见，我们会觉得所有的人都在飞快地奔向死亡，我们会感到震撼，生命只剩下这么多了。我们看到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不持久、不永恒，它们升起又灭去。这个身体，我们也看到它不是自我。一旦看到了这样的真相，心就会改变。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想得到的财富或世间各种东西，我们明白它们终究都会消失，其实没有真正的意义。我们必须去寻找那些真正有意义、有实质的东西，例如修行佛法。如果我们没有负担和职责，就可能会去出家。如果仍然有责任在身，就在这在家人的生活继续修行。我们能做到，我们能忍耐，我们能修行，我们培养正念和禅定，我们努力去做。佛陀在我们之前做到了，教导我们走戒定慧的道路。如果我们的波罗蜜圆满，听闻佛陀或僧路的开示，我们就能见到法。在佛陀时代，佛陀去教化金匠之子均头，他修习禅定，直到心中升起宁静，听闻佛陀的开示，他和他的妻子证得须陀洹果。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积累了波罗蜜，立下愿望要见佛陀。他们是最后一对见法的在家弟子。至于最后一位出家弟子，是一位来求受戒的游访者须跋陀，他也积累了许多功德，立下愿望 要做最后一个弟子，这表明一切都已有因缘。因此我们能出生在一个佛教的国家，有很好的机会可以训练我们的心，让身清安，心清安，使身清心清，获得快乐。这确实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越理解佛法，心就会越明亮清晰，给我们皈依所。无论我们到哪里去，远近都要多保持正念来控制我们的心，即使在听任何事情时也要保持正念，因为这关于自我的升起感受，听闻都关于自我的升起，有他有我。当眼睛看到色法时，我们感到有他和我。例如我们看到一个亭子，认为这个亭子大或小，当有一个亭子时，就有看到亭子的人，就是我升起了。就来观想，其实并没有，亭子并不存在，感觉或看到的人并不存在，了知的人也并不存在，这是无我，放下吧。无论我们听到什么，它并不存在，只是听，仅此而已。我们必须修行以达到这个目标，直到我们达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能够放下。但在开始时，无论我们听到什么，都有自我，有我，有他。我们回来观察，就不会升起我或他。我们需要以正念和镇定来做到这一点，努力去修行吧。佛陀已经修行过了，然后来教导我们。但是有时候也会升起不喜欢或懒惰的心，这时就要想到佛陀，他要达到觉悟并不容易，佛陀要发现这条方法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可能认为我们轻易地找到了他的教导，想一想他要积累多少波罗蜜，为了我们他生死无数次。这样说吧，在这一个世界的每一个原子上，在山川大海中，都有佛陀积累波罗蜜的骨头。我们自己也经历了许多生死，但我们的生死是由于迷惑。佛陀最初的生死也是由于迷惑，但后来佛陀的生死是为了我们。因此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机会学习佛法并努力修行，但在最初时心也会有疑惑，因为禅修法门有很多种，显得有些纷杂。我们必须明白，所有的业处是为了使心平静，别怀疑，就修行吧。为了平静而修，如果要简单一点，只念 Putto Putto 佛陀这一句，持续用功，很快就可以了。只要我们不怀疑，让我们念诵 Itipiso Bhagava Arahang Samma 一直到最后，只是为了建立正念，然后缩短为 Putto Dhammo Sangho 佛法僧，然后只留下 Putto 佛陀这一个词，让心成为一体，进入安止定，升起喜与乐。接着我们再进行观照，于是升起智慧。因此安般念与镇定是为了升起智慧。如果只是专注于禅那，那只是禅那的入定，只是深入于定而已，不能证得道果涅槃。他接近涅槃但没有达到，必须退出来，使其成为正定，才能证得涅槃。昨天有一位瑞士的人问起， 佛陀曾经已经能够进入安般念，也得到了禅那入定，为什么不直接用那个禅那入定来观照？为什么还要再回去修安般念呢？所以我回答，禅那入定太过深入，定力太重了，变得不平衡，正念与定不相平衡，必须具足戒、定、慧，使道和合具足。当不平衡时，是因为定力过于深入，偏重于定而没有正念，所以必须退回来。因此，安般念就是让正念进入，使定力安住而达到平衡，这样才能升起智慧，能够知法或见法。以前佛陀也曾经发现过这一点，但仍然想去向其他地方的导师继续学习。要是他不去学习，而只有用安般念来观照就直接证得的话，那么那些已经得到禅那入定的人就会认为佛陀还没有他们那样的入定，或者没有他那样的禅那。如果只是出来说自己是阿罗汉，是正等正觉的佛陀，人们就很难相信。因此佛陀也曾去那些著名的导师学习，直到全部学成，全部经历过之后，才知道这些都不是究竟之道。这些修苦行的人也可能不会相信，因为他从未经历过苦行，人们就会认为他不是正等正觉的佛陀。因此佛陀也曾去修苦行，直到达到没有人能想这样苦行的程度，但仍然没有证得。于是佛陀正是凭借自己而发现了这一切，成为正等正觉者，由他自己正觉而证悟，这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他发现的。当正定与正念同时圆满具足时，就成为戒、定、慧，八正道圆满和合升起时，才会正知。我们就这样修行下去，总有一天道会圆满具足，就会看到色与名并不是我，就可以当下明白，成为须陀洹。愿各位都用心修行，吉祥如意。